咁啊，正道之先咧，一同低头嘅同心嘅祷告。天父，你帮助我哋透过今日嘅经文啊，我哋嘅努力嘅祸患，我哋曾经都好多嘢目标好想做，但系突如其来嘅暴风，就好似上个暑日里面啊嗰、那个讲题突发嘅风暴，我哋嘅盼望喺边一度？愿主你无论帮助我哋信得主嘅人，我哋有永恒嘅归宿，亦都去帮助寻找真理嘅人。我哋唔单止去寻找一个永恒嘅生命，亦都同时喺我哋今生生活嘅里面，我哋有咩力量去带住盼望走嚟人生之后嘅日子？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咁啊，今日讲题叫努力嘅祸患同出路啦，吓。咁我谂翻起自己中学嘅时候咧，一单轰动全港，好似连续剧一单嘅遗产案。啊，话说1997年啊，当时啱啱读中一嘅啫，吓。咁啊，华母集团嘅创办之咧，黄德辉先生咧，嘅爸爸黄庭钦咧，佢入禀咧，要求法院去宣判咧，佢儿子黄德辉已经死亡，以至可以执行1968年嘅遗嘱，就将遗嘱嘅所有归爸爸所有。及后人称小甜甜的龚如心，咦，我揸住呢个嘅遗嘱先是正版，最终版就声称在丈夫在第二次被绑架之前1990年所立下的遗嘱，就是说遗嘱里面去视妻子为一生所爱，只有她是成为唯一的受益人。原诉庭去裁决龚如心所持有的遗嘱里面签名分别是黄德辉先生同埋见证人谢炳贤先生所签名是伪造，就判为败诉。于是他不服啦，就上诉去到上诉庭，三位法官咧系以2-1嘅比数咧，就系判龚如心去败诉。最终咧，佢又不服气啦，又上诉去到终审庭啦。喺2005年喺9月16日颁布结果，五位法官一致去裁定系5-0判。反败为胜，点解系会有咁一致性大相径庭嘅逆转呢？原来嗰班嘅终审法院嘅法官，佢认为当时原审佢错误拥有一个概念，叫举证框架。咩意思咧？就系话原审法官对龚如心佢持有嘅遗嘱去列出9大疑点，就系话喺当时佢第二版1968年嘅遗嘱系本身全部俾爸爸黄庭钦先生所有的，点解去到1990年呢个第三版中文土炮，即系土制啦，即系自家制作啦吓，呢个遗嘱系忽然全部俾妻子咧，而且见证人谢炳贤先生因癌症去世，死无对证等等令人怀疑嘅理据，系用整体嘅怀疑去得出伪造嘅结论。不过终审法官们认为呢一张嘅土制的遗嘱是属于表面有效的，原来是这份遗嘱是1990年立下，属于旧遗嘱条例第5(2),是容许中文的遗嘱是没有见证人的，只要立遗嘱者签署就可以了。既然形式上是合格的，终审法官就认为这个是严重法律的错误，没有遵守指控越重证据越要强的守则。於是原審法官佢哋認為，將原審法官認為本身呢個最終版本列出9大疑點，逐點推翻，呢、這個就係頭先熒光幕所講嘅錯誤咁去運用舉證框架嘅意思，亦都可以解釋點解會有一致性反敗為勝呢、這個終審判決嘅逆轉。咁隔後。好似我呢个年纪啊，吓、啊，即系再吓咩啦吓，咁啊，最讽刺系只小甜甜嘅情人陈振聪先生就系以相同嘅方法嘛吓，声称诶我都有呢、這个遗嘱咧系最终嘅版本，系核心嘅条款将小甜甜呢个全部余下嘅遗产 of the rest residual and remainder of my estate 赠予佢本人，佢成为唯一嘅受益者。幸好各种嘅文件的痕迹啊、会面的记录啊、医疗的记录咧，都系冇办法去支持龚如心系当时系完全嘅清醒，系完全明白呢个文件效力嘅情况底下，就将全部嘅资产去归佢所有。于是法庭最终去裁判呢位先生所持有嘅遗嘱系无效，系较早期嘅2002年嘅遗嘱先至系龚如心佢真正嘅如愿，因此 华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才得以如常运作。若果最终是胜诉的话，咁好似今日嘅正道经文，传道者佢所描述嘅人生嘅努力，积在财富里面第一个祸患，佢就话人生努力嘅成果可能都会被外人享用啊！我一齐去读传道书六章一至二节啊，一二三起。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财富、资产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享用，反被外人享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或者就呢段经文就令你想起啊，就是边个就是白手兴家，最后咪俾人钻柜桶底啊，而被外人享用而家道中落哦。补充呢段经文头先所讲被外人享用里面嗰两只字外人，喺原文去解作是毫无血缘关系嘅外人。就好似传道者所言，是日光之下无新事，人努力去积攒财富所经历的三个的祸患，在历史的洪流里面是不断不断地样会大声了不断不断地去重演。既然人生是没有 100% 的%的把握，那么日光之上所启示的，即是讲上帝的视野，怎样去启示人我们努力去赚取财富的盼望在哪一度呢？那我们一起去诵读呢下一个经文，就是传道书三章至六节，去了解一下人去努力积攒财富呢第二个祸患的图画先。好，准备一二三起。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他即使寿命很长，心里却不因福乐而满足，又不得埋葬。我说那流掉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这胎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而且没有见过天日，什么都不知道。这胎比那人倒向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能享福，众人岂不都归同一个地方去吗？古代的社会去标记所谓拥有福气的标志，就是长寿、财富、你子女众多、风光大壮。如果当时的人他缺乏一个享福的能力，他有多少外在的财富都是无意义，甚至会视为一个沉重的重担，成为痛苦的源头。刚才我们去读经文的第三节，他说人若果生一百个儿子，哇，这么犀利的，活许多岁数。那我自不然去想起在清朝皇帝之一康熙，你知道他生了多少个啊？200个？不是，55个，哇，都犀利了，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王。他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抵抗蒙古入侵，被后世视为康乾盛世的开端。哇，如果论外在的福气呢，实在当之无愧。虽然他生了55个，但是有27个是早夭的，而且他在晚年的里面活在一个极重心灵压力和情绪痛苦之中，尤其集中在这个九子夺嫡和太子之间争斗的问题。二王子嬴政去做太子做了38年，后来因为他性格非常自我，他不在乎别人的感受，结党营私，最终他被康熙两度废除。后来就变成这张凳子有9个王子一起去争了，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的环境，它被形容为整个清朝历史上它最惊心动魄的王位争夺战。连清史的学者都这样评论，即使如此英明的康熙，去到晚年都搞到焦头烂额。晚年的康熙对朱王子有极多不满的评语，多次为王子们结党，即是争权而嚎啕大哭，身体健康亦都因为长期忧虑的情况底下每况愈下。所以帝王之家的级数的福气往往会变成一个压力和痛苦的来源。若果我们有多少外在的福气，你有多少的子女，你有 多长时间执政的权力，若果你没有享受这份恩典的能力，这些外在福气都是只是一个重担。跟住第三幅咧，佢就讲咧一个祸患，去尽心探讨一个传承嘅结局，就是一幅养儿100岁长幼， 99咧嘅图画啦。我一齐读《传道书》5:13-17，1、2、3起。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这是一件令人忧伤的祸患。他来的时候怎样，去的时候也必怎样。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病痛和怒气。传道者去观察，当仔女出世之后，父母做了很多的事，一生是为爱和传承去奋斗。他说最后做父母的得到些什么？所以刚才荧光幕他说他在16-17得出的结论，他说这件是令人忧伤的祸患，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病痛和怒气。哇，可能你心想哇，做什么传道者想得这么 sad 的呢？人称封之后的96年奥运女子滑浪风帆金牌得主者李丽珊呢，就在10年之后，即2006年去接受这个恒生银行的邀请拍广告嘛。记得那个台词是什么？哇，好犀利啊！系啊，原来 BB 400万啊，系啊，因为贴近香港人高生活成本咧嘅感觉，去变成一个流传嘅金句。记唔记得跟住再 update 个数字啊？喺2022年啊，喺香港经济日报去转述呢个恒生最新嘅调查报告，佢就话：唉，唔好意思啊，你养大一个小朋友咧，去到22岁咧，唔系400万啊，系600万啊。加上其他嘅调查报告显示，啊，记住啊，调查报告显示，你唔好自己对立咗啊！不论你任何家庭经济嘅背景，你照顾一个嘅小朋友系占家庭嘅开支25%吓咁多咩？嗱，听下咯，啊，即系我唔讲数字，不过你谂下，譬如你个仔女读书，你要帮佢买饭盒噶嘛，即系食啦，啊，即系学校相关嘅费用啦，譬如咩要交冷气费啊，书簿应该你买新书，一年可能成3000蚊噶嘛，系嘛？啊，跟住咧就买校服啦。嘅補習費啦，嘅興趣班啦，啊嘅醫療啦、娛樂等等啦咁樣。咁另一方面，你要考慮即係做父母，你想揾一間辦學理念同你相近嘅學校啦，啊或者你想節省將來啊升中啊，啊唔係升小學啊、升中學啊，即係嗰啲準備啊、面試嘅成本啊，可能啊你都會揀一條咧，即係比較即係一條龍嘅啊直資啊、私校啊、國際學校啊，每個月嘅學費去到4000-20000不等啦。有辦學的團體，他就說以五心教呢，就是以愛心、關心、耐心、真心和同心是為教育的理念的，是以讚賞和鼓勵的說話去引導學生去做正確的事情，讓他們去勇於去嘗試和積極參與學習的，去感受到被愛和尊重，以致能夠去發揮以愛心去待人。当这个世界里面去强调这个内容生成的人工智能大行其道，这些辅助型的工具是始终不能够取代人那种的灵活的创意。有见及此呢，这些办学的团体除了去强调音乐或者视觉艺术和体育科呢，也都去特别去请一些全职的戏剧的做老师，去正规的课程里面是 增加这个戏剧课，去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同埋呢一个嘅表达嘅能力，好想透过互动嘅课堂啦，去提升咧灵活嘅创意同埋团体精神。哇，咁你谂啦，即系入呢啲好嘅学校咧，竞争力唔野少噶嘛吓，咁所以咧，可能幼稚咧，你补中英数咧开始成为常态啦。即系我记得咧，自己当年啊读幼稚园2年班或者 K， 即系而家叫 K2 啦，纯粹学嗰啲中文词语啫嘛，就话大海、出口、巴士站。而家咧要学埋阅读理解同埋讲故事啊！淡黄色的花蕊在风中摇动，就像一群仙女在翩翩起舞。哇！时代唔同啦，说真的，而家呢个年代做父母真系唔容易。每一个教育决定啊，都是一个灵性嘅操练。即系到底你系教个仔女去过一个简朴嘅生活啊， 定系你学耶稣嗰种诶、学习舍己牺牲啊，即系为你下一代嘅缘故爱与传承，去宁愿牺牲诶、自己消费啊，然后退休啊。相信咧即系相信我哋咁样舍己啊，即系相信读好书系仍然系最稳定向上流嘅通道。我相信好环境、好资源系能够去正面咁影响我哋小孩子嘅未来。去点都即系点样至于熟食又唔系嘅，即系牺牲自己消费或者然后退休啦，都要确保咧佢子女嘅学业同埋足够嘅资金去升学，去视之为我人生里面最有意义嘅投资。期盼咩咧？嗱，讲以下嘅说话唔系你啊，你冇对合作啊，即系我只可能有啲嘅父母，佢期盼系当仔女长大成人，应该都会饮水思源啩。应该可以照顾年老的两老啊，但因为全球第二家园救生艇的计划，我们随时是面对人又老钱又没有，一生去为爱和传承打拼，最终可能得个吉的结局。他说嘛，他生了儿子，手里却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这是一件令人忧伤的祸患。他来的时候怎样，去的时候也必怎样。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刚才去引用这三个、相关祸患的例子，去说明这个历史的洪流。这些事件是不停地出现，去帮助你去体会到传道者他对一个无常的人生不其然发出慨叹。虽然这种无常的机会出现不多，但是万一不好彩出现的时候，有什么动力去给我们的向前行呢？我们有什么心态去随时去应付这种付诸流水的努力啊？在现今华人旧约的圣经学者陈大同博士去观察今日的正道经文传道书五章十至六章十二节，是一个线形的结构。首先最爱曾的是五章十至十二节，就是讲到喜爱银子不因银子知足，去对应六章七至十二节为生活劳碌心却不知足。下一层就是五章十三至十一节因财尽失的祸患，去对应六章一至六节有福不能享的祸患。所以去到三文字里面最中心的馅是最重要，就是说当人是一个极重无力感的时候，我们这一切的付诸流水的努力的出路在哪里呢？要一起诵读经文五章十八至二十节，一二三起。又是他能享用，能获取自己当有的报偿，在他的劳碌中喜乐，这是神的赏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日子，因为神使他的心充满喜乐。首先我们集中去了解一下第十八节，他说我所看见为善为美的，同埋里面的动词见，同埋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里面的动词享受，这两个呢看到那些希伯来文，即是同一个原文的，即是叫 Ra， 即是又可以解作、看见，也都可以解作享受的。然后为善为美的，就是对应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里面那两个字好处都是同一个原文 Tov、即是、好和美善、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是要先有日光之上的看见，我们先能够有日光之下的享受。这个就是我们多无常的洪流来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应有的报偿。去补充报偿这两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呢去解做、分配土地、祭物、战利品、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个家庭里面所得到的那份。即是广义来说，这种报偿就是说是我们今日每个人我们的才干， 我哋嘅能力啦，我哋每个所得嘅人工啦，我哋每日所经历嗰份嘅亲密嘅关系。之后咧，喺第十九节就用另一个角度去补充补偿嘅意思，我一齐读啊，一二三。我哋要留意咧，使他能享用啊，能获取自己当有嘅报偿。重复嗰两只字啊，能啊，吓原文咧去解作咧，去给予某人做某事嘅机会吓，即系咩啊？即系话人能够有机会去运用财富资产去享受，有机会去获取自己当得嘅报酬，有机会喺佢劳碌当中去喜乐，呢一切都是神的赏赐。所以我们能够、可以从看到享受，全赖是上主的恩赐。就好像我刚才在引言里面去交代这个遗产争夺案，去作为六章一至二节的例子。经文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财富资产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享用，反被外人享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如果你将呢头先再加埋五章十九节咧，去对比嘅话，你会发现呢两段经呢两节经文系同一个处境，系神赏赐财富资产，系同一个动词能给予某人做事的机会，但结果怎样？一个是能够享用喜乐，另外一个是怎样？不能享用，甚至被外人享用。这个心水清的你呢，就问一个问题了喂，一个能够享受是神的赏赐，另一个享受不到又是神的作为，玩完了，屈机了，那人没得选的，即背后更加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人有没得选先？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做决定先？相信大家一定会记得出埃及记法老和十灾的故事。经文是类似交代，是法老自己硬着心，是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但另一方面，罗马书九章十七至十八节是说什么？我一起读，一二三。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一方面又说出埃及记是法老子硬着心，但罗马书说什么？是法老令到他刚硬。那即是哪个版本啱啊？但首先我们留意呢，神是全能全知，他是信实的，他不会说一些自相矛盾的说话。当我们去理解自相矛盾呢，即是说我们理解是错的，即是怎样？我会想，不是自相矛盾，即是怎样？两个版本都是对的，蛤？你说什么啊？简单来说，人是基于一个环境因素去运用自由意志，去驱使我们做一个最合适的决定。所以当时法老去认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埃及呢是弊多于利，所以神去透过环境因素去驱使法老在十灾里面头九次是不给他们离开埃及的决定。换句话说，100%是人自己选的，另外100%都是神的主权，神的计划。从刚才的五章十八十九节，我去得知我们能不能够在无常的状态底下去享受人生，关键我们是不是会有日光之上的视野。我们去试已经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赏赐。之后在二十节去再补充这种因果关系的果，就是享受人生的结果。我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起。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日子，因为神使他的心充满喜乐。要留意这个经文最后那四个字，充满喜乐。充满原文去解作 busy， 好忙啊。吕振中译本都去、解作、忙于享乐啊。当你有日光之上的看见， 就有忙于享乐的结果。透过后先一连串五章十八至二十节的释经，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当面对一个捉摸不定的人生际遇里面，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份额，这个才是敬畏上主，是回应上主恩典应有的表现。去补充一下经文所描述的享乐主义和世界的享乐或者叫纵欲主义的分别是哪呢？前者的目的是强调是享受神所赐的份额，去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和感恩，而后者的目的是追求我们感官的享受为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前者的态度是讲紧我们去取自己的份额，去有限去体验满足，我们不贪婪不过度。后者的态度是强调我们没有节制，我们想点想点，暴饮暴食。前者结果就是强调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不慨叹人生苦短。后者的结果是永远都不满足，去追求一个刺激就好像是婚姻如儿戏，随时都可以换的。所以表面上我们都是吃喝玩乐饮饮食食，但本质上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是人学习在神的恩典在有限当中找到满足。这种纵欲的主义是我满足我想怎是怎，因此关键在于我们的享乐是谁说事，是神啊还是我自己内心的欲望呢？我们心态到底可以怎样在有限的当中去找到满足啊，又再次引用这个欧长江博士的著作之一，快乐真的是可以学到吗？书里面142至143页里面有四种享受的层次的。第一种就是旁观旁观式的享受，我们从外在去观看别人的快乐，就好像在公园里面见到人市民放狗开心的样子旁观者都会感到高兴，我立刻打家去留念所以这个没有侵犯版权是我拍的 OK 好。跟着第二种就是乘客式的享受，就是你曾经坐朋友的车做乘客游车好或者后先之前你享受了这个教会厨房事工，或者你想起曾经去参与团契家聚那种饮饮食食坐享其成，那种美食百般滋味在心头是吧，即是有一种回忆是吧。第三种就是拥有式的享受，就是我们去透过自己拥有的资源，就是车、食物、人工去自主地享受。去最后一种就是创造式的享受，即是说我们去运用我们的资源去设计和创造，可以不单止是自己去享受，并且可以和其他人分享，带来更深层的满足。补充的是，我们不一定要有丰厚的资源呢先进入那种第三第四层次的享受的。就像路加福音去补充说充满了不少耶稣吃喝玩乐的记载，饮饮食食呢都是人有的资源的嘛，是不是阵间完了都要吃东西嘛，是不是？不过耶稣去藉着这种饮饮食食呢是创造一个悔改与医治的平台。在五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即是路加福音，他记载着耶稣去跟税吏一班社会低下的人士去同台吃饭就被那班站在道德高地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文士所藐视。因而耶稣有个回应的金句嘛，就是说那班健康的人自以为的人呢健康嘛，会不会要医生当然不要啦，但是有病的人心灵痛苦的人会不会要医生当然要啦。所以我来呢就不是叫那些自以为的人悔改，他是不会悔改的，而是叫心灵痛苦的人悔改。跟着第十九章去记载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耶稣我们要住到在你家里面。那餐饭跟住佢话主啊，我将所有一半去分配俾穷人跟住咩啊？若果呃咗边个，我要咩啊？犀利啊，真系四倍还翻俾佢。嗰餐饭就系改变咗撒该佢人生嘅态度。佢宣告拜金主义唔再系佢生命嘅主，系人生嘅真正安全感，佢绝对建基于喺耶稣基督嘅身上。所以耶稣佢亲身示范咗咩叫创造式嘅享受。他藉着饮饮食食去创造一个悔改和医治的平台， 去帮助人生得以重设。咁啊，话说咧，有两位姊妹咧就之前咧就不想消费啦，咁啊针下啦，针灸下啦，推拿啦，咁啊针针下咧，佢恰巧咧有一次咧喺个店铺里面咧就撞到个仔，知道佢系信耶稣，佢话啊十字架呢个徽号咩意思啊？跟住咧，但系后嚟点样演变咗有天主教啊、东正教啊、新教啊？你系边个教啊？就问咗一连串好多嘅问题。哇，就好似昔日咧夜晚里面有个叫尼哥底母走去探耶稣咧，啊嗰种好火热嘅心啊！哇，恍然隔世，佢重现咧喺呢两位姊妹嘅眼前。之后咧，嗰一家三口咧，佢就对神嘅话要吹之若鹜，就话啊，我一定要参加咧，恩福元朗堂嘅崇拜啊！喺佢嚟崇拜之前嗰四日，佢就话星星爸爸星星喺平安夜里面去喺教堂里面见到奇特嘅异象。之后嗰四日就系12月28日咧，就系神藉住神仆梁家伦传道咧喺元朗堂所宣讲嘅以西结书咧嘅异象嘅信息，一啲都唔觉得奇怪，因为佢先见咗异象啊嘛，系咪？反而令他更加好奇的是，他当时以西结去见这个异象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见到？有什么启示？之后其实大家去发现神去藉着当日的信息，或者他很多不同之前的经历预备了他们的心。最后这对夫妇在酒楼里面决志信主，整个过程里面是腾腾呱呱腾腾，哇！耶稣昔日那种吃喝玩乐变成悔改与医治之地，重现在那两位姊妹的眼前。因此我们不要看笑我们有的资源是可以入到第三第四层的享受的，不单止我们自主享受，同时可以创造更加多更深层的快乐和满足。所以我哋咧，千祈冇试嗰啲咩洪咩享乐为洪水猛兽，关键系你俾乜嘢所充满。圣经里面所启示嘅享受，系以神国为乐，系带住神国大事嘅身份，原来吃喝玩乐都可以去正面咁影响自己，影响紧身边嘅他人嘅生命。相反，缺乏节制，高举情欲，就系坠入咗喺个世俗嘅里面享乐嘅偶像崇拜。因此在智慧文学里面一个著作，在箴言30:8-9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1、2、3起。求你使我灵，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要过一种知足、足够的需用的饮食，这个才是叫做敬畏神的生活的态度，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那些财富去牵住走。明白今时今日经济的下行，可能你被迫生产，不是我努力去积攒财富，当我手停就会什么？口停咯，我咪自不然会对我嘅生活会感到焦虑咯，我都要照顾屋企人开饭噶嘛，仲同我讲咩活在当下享受人生啊？就算当我哋要加班，我哋行事力系爆晒，我哋总系会有短短嘅几分钟，可以用日光之上嘅视野去望下，喺放工嘅路上去望下天空，去望下树叶。望下街的小店，这个是神给你旁观式享受的小礼物。当你放工在地铁、在巴士里面，就学习不是立刻开机去复 WhatsApp 啊、email 啊，而是当自己坐在那个父神膊头的小朋友，主啊，我今天好累啊，但多谢你俾我有工做，有粮出，系呢啲系唔会改变你加班个现实嘅，但系会改变你边个先系你终极嘅老板。我哋仍然系有屋企人一齐食个简单嘅晚餐，或者你都可以今日嚟到翻嚟主嘅圣殿一齐去敬拜，去。一起每逢第一周去领圣餐， 你可以有拥有弟兄姊妹可以听你互相的代祷，不是只望我没了什么，而是学习从神手上我已经有些什么。即使你是加班仍然可以在微小的事情里面去创造美善的，可以在公司里面去默默去做一个正直守信不讲是非的人，去做一个在五线的里面去问你最近 OK 吗，去关心他人的同事。你做好一份的报告，不是为了博你的老细的掌声，而是向上帝去呈现一件的手作。在劳碌里面面对一些细细的敬拜的行动，就是日光之上的喜乐。我们坚持在主日敬拜尽量不加班，其实是提醒我们是操练在日光之上的事业。当你心慌慌又少了去亲近主的群体的平台的时候，你要问自己，究竟我们的心灵是不是有足够分辨的能力？我这么竭力，我们努力是为了去应付我们那种焦虑，还是我那种努力是真的生活不到？盼望我们用传道书的眼光，不是否认我们不累，不是否认我们没有经济压力，而是学习在神的面前活在当下，去享受祂今天给我们的份，以致去活出传道书五章二十节的祝福。我们一起诵读一二三。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日子，因为神使他的心充满喜乐。盼望你 一边去领受祝福，一边去等候将来在基督的里面更完全的安息。我一起同心的祷告。主，我们很努力在人生的里面去打拼，甚至为我们的传承去下一代里面去打拼。当人生里面出现了很多祸患的时候，好像诗歌所说，哭与笑生死都有事，生有事死有事，很多的时限的里面人是掌握到 不到个时刻。或许我们今天就进入在个低谷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去见到日光之上的视野，因为耶稣你就是那位战胜死亡，以致我在幽谷的里面不颤抖，你是我们永生的盼望。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